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查考老师要继续谈论十诫。
如果你可以遵守所有十条诫命，并且靠守这些诫命而称义，那么耶稣就不必为世人牺牲了。如果你诚心地完全遵守了每一条诫命，而神呢就因此称你为义，那么神就不用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了。
感谢查克老师，他要带领我们继续思想十诫。今天有不少人认为，只要不伤害别人，尽量遵守十诫，就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假如这是真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要为人类受苦受死呢？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研读十诫，也要分享十诫对于活在21世纪的咱们有什么意义。请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0章，从第10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圣经，愿主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灵。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出埃及记的第20章。出埃及记第20章第10和11节说，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弟兄姐妹，你要尊安息日为圣日。有意思的是，耶稣呢时常被法利赛人指控所触犯的律法呢，恰恰就是安息日这一律例。因耶稣不守安息日的传统，他们对安息日的解释是不可以背负重担呢等等，为安息日呢定了许多严格的规定和条例。安息日呢本来是让人休息的日子，结果呢反而成了捆绑人的一天。唉，法利赛人加在人身上的每一件要求啊都是那么的沉重。在初期教会中，有一外邦基督徒加入教会后不遵守摩西律法，所以呢引起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关注。初期教会最后决定不把摩西律法加在他们身上，只要他们境界不犯其中几件就行了。例如境界忌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等等，并没有提到守安息日这件事。神赐下律法不是为叫人成为圣洁，这是我们对律法的错误观念，以为啊遵守律法就能使我们圣洁。如果我们遵守律法就可以得着称义，那么基督是徒然的死了？如果你可以遵守所有10条诫命，并且靠守这些诫命而称义，那么耶稣就不必为世人牺牲了。如果你诚心的完全遵守了每一条诫命，而神就因此称你为义，那么神 也就不用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了。即使你遵守了全律法，你还是得不到神的义，因为人是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神称义的。神要与以色列百姓建立关系，神的约与他们是否顺服相关。他们能与神建立关系的条件是在于他们听从神并遵守神的律法。但是由于人的软弱和失败，他们无法遵守旧的约。人不能顺服神，所以呢，神设立了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约不是建立在人的忠诚上，而是设立在神的信实上。神是信实的，必谨守他的话。由于人不信实，无法忠诚地遵行神的话，所以呢，前约失败了。至于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设立的第二个约，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的。神会信守他的承诺，神与我们立的约必永远坚定，因为神会持守他自己的话。我深信神会坚守他的话。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么说呢，难道我和律法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吗？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我可以触犯任何诫命，而同时还跟神有美好的交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意思就是，神赐给我们圣灵新的力量，使我有力量可以达到神所期望我成为的样式。有人呢，把第五条诫命放在第一块石板上，他们说第五条诫命呢是属于第一块石板的。出埃及记的20章第12节说，当孝敬父母，因为你不应该把父母视为你与你平等，他们永远是最受尊敬的，好像神永远处于最长辈的地位。所以有些圣经学者说，第五条诫命呢属于律法的第一块石板，而不是在第二块石板上的六条诫命。所以呢，他们把律法分为两个类别，就是第一块石板呢有五条诫命，第二块石板呢也有五条诫命。我呢不会为此而去争辩，因为那是愚蠢的。这有什么分别呢？还不都是包括在十诫里面吗？出埃及记的20章13到17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贪心就是非常想得到某些东西，对那些东西呢有一股很强烈的占有欲，其实呢你是不应该得到的。使徒保罗说，这条律法就是他失败的地方。他说，我不知道啊，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哇，当他看到这一点，当圣灵向他启示了这个律法，他说，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所以诫命定了保罗死罪。他曾经竭尽所能遵守律法以得着称义，他能够以一个法利赛人的身份写信给腓立比书的信徒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当保罗看见律法是属乎灵的，他说，哦，我被消灭了，我死了，律法毁灭了我。这就是基督教训的整个基础，就是说律法是属乎灵的。不可杀人，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说，你不可以恨任何人，因为仇恨是谋杀的温床。所以尽管你没有用棍子打死过任何一个人，但是只要你心里面恨某个人，对他有敌意，你就触犯了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律法的功用就好像一个教师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让我们知道在属灵方面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毫无偿还罪债的能力。所以律法把我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叫他成为我的救恩来源和我的依靠。出埃及记第20章的18-20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以色列百姓被神的显现吓怕了，神很有恩慈的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你们说你们会顺服他，你们要做他的子民，做他特别拣选的百姓。现在呢，神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就是你们会真正尊崇神，不致犯罪。所以神是要告诉我们罪是什么，哪些是犯罪的行为，这是神的基本律例，帮助我们建立与神与人的正确关系。如果你和神之间没有正确的关系，那么就不用再进一步谈与人的关系了，因为你不可能正确的建立与人的关系。因此呢，新约讲到，当一个少年的官来见耶稣的时候，他问，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先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那耶稣到底对他说什么呢？他谈到两件事当中的其中一件，要么耶稣对这个年轻人说，哎，我不是良善的，要么呢，他对这个年轻人说，我就是神。其实呢，耶稣向少年的官指出，他在耶稣身上所看出的一些特质呢，是真实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你想想看，年轻人，你已经发现了一个真理，我就是神。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这一点呢，给你一个暗示，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我们呢，误解了这个话的意思。我们以为耶稣对少年官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我并不是良善的，只有一个是良善的，他就是神。不是的，这呢，根本就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乃是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让我给你一点提示，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因为我是神，所以你称我为良善的。少年的官问，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你要遵守神的诫命。他说，主啊，哪条诫命呢？主耶稣告诉他要守什么诫命。主吩咐他要遵守第一块石板上的诫命，就是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通不过这第一关，第二块石板的律法就不必提了。如果你无法守住前这四条诫命呢，其余的六条诫命也不用提了。如果你和神没有正确的关系，你就不会和人建立正确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对他重复了前面的四条诫命。 主啊，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好，我们回头去看看第一条诫命是什么。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你说你都遵守了？好啊，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呢？他指出这个人的错误。第一条诫命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这一条呢，正是这个少年的官所违反的诫命。因为他的丰厚的家财成为了他生命里面的偶像，他的财富就是他的神。他从过去虽然他敬拜神，但是财富又是他的神呢？主啊，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等一等，你并没有从小都遵守了，只是口头说做到了，但实际上呢，你生命中有一个偶像占据了你，那个偶像比我更强大，他对你的影响比我更大，你对财富的追求远远超过对我的渴慕。弟兄姐妹啊，你不要随便对神信口开河啊！神呢会检验你的说话。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常常很轻率的，不经大脑就冲口而出说啊，神啊，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啊，那太好了，那么你把这和这都变卖掉吧。主，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啊。话语说空洞的话啊，我们实在是得罪了主，因为我们常常把空洞的话语献上了给主。约珥书第二章的13节里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神把我们的罪显明出来，主说这就是记号，我赐给你们律法，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罪，并叫你们不要犯罪。出埃及记第20章的21到24节，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请你留意啊，耶和华神呢，不要他们建造美观的祭坛，你要为我筑土坛。25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神不要人把手做的功归荣耀给人自己。愿神帮助今天的教会，你到过那些教会去看一看，你就会在很多教会中发现人手所做的精巧的设计。哇，装饰美观的祭坛啊，辉煌的建筑物啊等等。可是神不会喜悦这些东西的。神说，哎呀，简简单单就好了，筑一个泥土的祭坛就够好了。如果用石头建造呢，不必雕刻。不要在石头上雕凿，如果你凿那块石头，就污秽了祭坛，采取它的天然形态吧。要保留天然形态。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不要荣耀人手所做的工作，只要荣耀神。我们不荣耀人手所做的功，我们不说哇，你瞧这些人啊，建造的圣殿哇，多么美呀！这荣耀的黄金祭坛都是人手造的。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 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这是出埃及记第20章的24到26节。也就是说，你不要上台阶上或者是很高的地方，免得人家抬头看见你的双腿或者其他部分。神要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被别的事情所吸引，只专注在他身上。他要你全心全意地集中在他身上，不受任何事物的干扰。所以呢，我们聚会的时候尽量不分散注意力。我们聚集一起敬拜神的时候，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话语和神的身上。因为神禁止任何属肉体的人或事物在他面前得荣耀。因此侍奉神总是要保持非常平衡，因为我们要尽力隐藏自己，让基督显大。如果这一关你过了，那么我们的侍奉呢，就会讨神喜悦，而且呢，蒙神祝福。这样的侍奉呢，也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别的事情上，那人们会因此被剥夺了神全备的祝福。然而呢，事实确实如此啊，真是可悲。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的话语，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律法，为我们定下了生活的标准。主啊，我们喜悦你的律法，我们乐意遵行你的律法，我们也愿意成全你的律法，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既是您的儿女，求您帮助我们做该做的事。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今天人们特别看重图像或影像这类的东西，因此当我们基督徒要敬拜主和表达在主里的经历的时候，必然会受到当前文化的影响。但是查克老师提醒我们，只要我们把注意力从我们身上转移到神那里，就能将最大的荣耀归给他。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为您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您知道我们为什么只能敬拜耶和华，而不得有别的神吗？下回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这方面的圣经真理，请别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是否带给您启发？查克老师希望你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他，和他联系和交通。好，请听查克老师的总结。
神不要任何事物转移我们对他的注意力。你到许多崇拜神的地方去，你的注意力啊，常常会被吸引到建筑上，或者是装饰上，或者其他人手所造的奢华的东西上，以至于你看不到神。神不希望人或者人手所造的东西或者任何的物件 在他的面前得着荣耀。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要让神得着荣耀，神要完完全全得着荣耀。当人在侍奉神，要把荣耀归给神，或者想要集中注意力在神身上的时候，神就会帮助那个人。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讲的今日灵粮节目呢，将要研读出埃及记的第21章。希望您能继续收听，我们都能得着属灵的长进。好，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